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六日创造系列信息的第三篇。那么我们今天正式的进入第一天，三一神的创造和造作。那么我们定的主题就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生。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几篇的信息，在上一篇我们提到三一神的创造与造作的工作。我们上次只跟你提到的两个法则，后来我发现我们需要再补充，因为三一神我们不能只跟大家分享圣灵跟圣子的法则，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圣父的法则，所以我今天把它补充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我在这边就用红色颜色标出来。那我们的天父就是圣父，他是一位在他自己的旨意中来做计划、来计划的神。而中文的把它翻成旨意所预定的啊，那其实就是神，我们的父神是按照他的旨意的计划来做每一件事情。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需要圣灵先来运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法则，神就会说话，然后这个话是道，后来就成了肉身，这是在没有成肉身之前基督的状态。基督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神的话，那么就是圣子，神的话出来就会成就事情。所以神说，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原来的意思是说，我说就有，我命令，我吩咐就立就坚立啊。好，所以说神的话我们不能够用人的眼光、用人的思维来看神的话。在旧约中不是说神每一次说话，而是说神所说的话，这个话它是有位格的，不是我们人所说的话。我们人所说的话尚且能够影响人，更何况神的话，他不但是能够来影响人，他能够创造，他能够救赎。好，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没有成肉身之前，在旧约里面，在成肉身之前他存在的形式。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三个大前提的法则，我们必须知道这三个大前提的法则是永恒性的存在，它不会停止，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且要保持旨意所预定的持续运行直到成就。神的每一个计划都一定会成就，因为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在我发他去行的路上必然亨通啊。主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因为这是一个位格，就是基督。好，那么这些我们在过去的信息都跟大家陆陆续续有分享过，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要再强调一次，这六天的信息的系列，我们不是要进行解经式的教导，而是要务实性的将三一神六日的创造与造作的法则，或者说造作的创造的律，应用在你跟我这些新造的人的人生当中。我们上次信息跟大家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来强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那你必须知道神创造的律、创造的法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创造的法则跟神创造的律应用在我们得救之后的人生里面。这样子我们的得救就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是一个创造被神新创造的人，你知道神的法则，你就按着这个法则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跟神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在信主前，我们在信主后，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之间的转换一样，从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人生，那个是旧的人生，从那里面出来，而进入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生，就是新创造的人生。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法则是什么。 就是先有圣父预先旨意的计划，然后在圣灵的运行当中，借着神的话，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在没有成肉身之前，他是神的道啊，是说出来的话，而成就圣父预先旨意所做的计划。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使我们不但走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而且进入一个全新的人生，成为新造的人。不但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就开始与神对齐，因为你现在开始要学习的就是这六天的创造与造作里面神的法则是什么。你知道了神的法则，它是这样的一个法则来创造万有，那么也包括了创造你，创造我。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法则来跟神对齐，不但是借着神的话跟神对齐，跟用神的话来跟神对齐，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问题是，神的话里面有神的法则，那这些法则跟神在创造的时候那些法则你都必须知道，这样子你才能够跟神对齐。我们今天不是说唱唱诗歌啊，大家聚一聚啊，就可以跟神对齐啊。我们跟神对齐，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跟神对齐就是有能力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我们有能力可以去依靠圣灵啊，然后我们可以完成神为我们的命定。好，这就是与神对齐。那么就在基督的救赎里面，神可以使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他的对我们的计划能够成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所宣告的三件事情：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对我们有计划的，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那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三个也就是神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都要借着圣灵的运行，借着基督来成就。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就宣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第一个神对我们的指望。第二个，有君尊的祭司，他希望我们成为皇家的祭司，就是国度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也就是圣洁的族类啊。这个国度是族类的意思啊，也就是国度的文化是圣洁的文化。第四个，属神的子民，像新约所说的，我们是神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彼得的结论是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这边看见这四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跟计划，然后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那彼得特别说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是他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中间的一个转换。我们就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位神他的美德。好，美德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这个美德这个字还有卓越的意思。那么卓越它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行义的能力，是成就事情的能力。换句话说，卓越是一种能力，是借着行神的义和成就神的旨意来宣扬那位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神的能力。那么神是一位卓越的神，如果神卓越的神，圣灵是卓越的圣灵，基督是卓越的基督，那么圣徒也必然是卓越的圣徒，因为卓越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是卓越的神，卓越的圣父他的儿女，你是住在卓越的基督里面，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没有道理你不卓越，你一定是卓越的。但问题是你怎么样把神的这个卓越的能力彰显出来。两个关键，第一个，行神的义，就是行神的标准，行神的计划，或者成就神的旨意。那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去成就？那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就不会去成就神的旨意，你就不会去宣扬神的美德。换句话说，你如果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神把你带进光中，他就是要你把他这一位众光之父彰显出来。透过什么彰显？透过你的人生，不是透过你的宗教，不是透过你其他的方式，不是透过你的办法，是透过 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然后你去做这件事情，你把它做成了，就荣耀神。我们周围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你们都要注意，不但是圣经中的见证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律，看到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能力，好，他是卓越的神。那么特别我想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通常我们对这些经文，把那个借着所造之物，通常我们是想成大自然，当然是大自然，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人也在大自然的里面，我们也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里面神的创造，六日创造里面的创造，所以这也包括了我们。所以在我们身上，不只是在大自然中，你可以从大自然的创造里面去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请问，那个不信主的人，他看到一个石头，他看到一棵大树，他看到太阳东边起来，而又从西边沉下去，看到地球按时轮转，四季轮流，看到这些，他能够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吗？你不告诉他，他就不知道。但是他可以从你的身上，从我的身上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那这个是我们以后课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身上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把神的永能和神性能够显明出来，能够让所有看见你的人能够从你身上能够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以至于他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他可以相信世界是神所造的，天地宇宙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因为第六天我会告诉你，神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那形象跟样式造我们跟神的永能和神性有什么关系呢？神的永能就是神的能力，他就是神的形象。具体的说，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能力，具体的说，神的样式就是神的属性。那这个属性跟神的能力就是神的形象跟样式，而这个形象样式就是神用这个来造你。所以你的一生可以把神的能力，把神的属性，透过神的形象样式，放在你里面的形象样式可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圣经一直让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创造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开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神他第一天他所做的事情。那我就来看，那么神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说是一个转换，这个转换我们也强调神的创造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那如果是救赎性的创造，他第一天他说神说要有光，这个光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义，叫做救赎之光。所以我们从救赎之光来跟大家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头一日的造作。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三节经文全部讲完，我们只能讲第三节，第四节第二次讲，第五节我们第三次讲。所以第一天的创造我们要分三次跟大家分享。好，那么虽然撒旦使得地成了空虚混沌，因为撒旦堕落了，坠落到地上，他碰到什么什么就是被咒诅，所以地就受了咒诅啊，地就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但是你注意到神没有放弃地，神从来不会放弃他已经做过的事。神不会说亚当失败了他就废了亚当，另外再造一个人。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神没有这样做，神有能力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这样子做。所以神不会放弃被撒旦所污染的地，他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黑暗，过去的黑暗，就因为光来到，整个地就有了盼望，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要成为一个有光的状态。那这个有光的状态，整本圣经就在谈这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神没有放弃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所以我们要告诉罪人，告诉我们自己，神不会放弃你， 告诉那个得绝症的人，告诉他神不会放弃你，只要你现在能够愿意接受他，那么你将来就一定有盼望。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应用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个转换，让我们知道神是不放弃的神。虽然撒旦堕落，虽然撒旦背叛，虽然属灵的征战发生，有一场很大的征战，撒旦被赶出第三层天，然后掉到地上来，整个地因着撒旦受了咒诅，神没有放弃，神让圣灵来运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所以我们看见六日的创造与造作不是临时变通的计划。哎呀，地怎么搞得变成这样子了啊？赶快神就赶快再来重造，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撒旦会堕落。神在造天使的时候，神就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会跟着那个神要设立他负责敬拜的天使长一起堕落下来。神也知道地会，他创造的地会变成空虚混沌。神也知道他会在重造，神有重造的计划，在这个重造里面他开始要造人，他也知道他造的人撒旦会来诱惑他，他也知道他会堕落，他也会把他赶出伊甸园等等，这些神都知道，问题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就因为他的全知全在全能，我们才知道他是真神，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所以你今天你在想什么，神都知道。我们的计划神都知道，我们那一点点的小野心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你真正的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会更敬畏他，你也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放下我们一点点小的野心。这个神早就知道了，神知道你想要一些什么东西，神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神也知道你里面的状态。那这些我们就不用多讲，因为他是真光。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个真光是什么真光呢？第一个，它是光的本源。这些光跟第四日的光体不是同一个字，却是同一个字根。动词的意思就是变亮、照耀，或者使之被照亮，使之明亮起来。那我们从三方面来看，来探讨这个光的本质。第一个，神说要有光的光没有冠词，因此这个光它是一个光的本源或者光的本质，它不是受造的光，这点要小心啊。受造的光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从一般光，太阳光，太阳光，哎，晚上就没有太阳光了啊，这是受造的光啊，它有限的，它也可以被遮盖的，拿个大阳伞你就把太阳光遮开了，对不对？进了房子就把太阳光遮开了，太阳光是受造的光，它不是光的本源啊。那甚至于你可能会失去这个光，因为它是被造的，它不是光的本源。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啊，这个特质啊，它的意思。好，第二个，彼得用奇妙这个字来形容描述光，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的美德，光的美德啊。那奇妙这个字在圣经中通常不用在人的身上，只用在神的身上，因为是这样的重要，它只用在神的身上，所以在神的作为上，在神本身的属性上，那么这个光它就不是受造的光，而是光的本源。所以圣经在启示的时候它没有用冠词啊。那么彼得在描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用奇妙这个字，这个字圣经出现的不多，一出现都在神的身上。好，第三个，如果我们从救赎性的角度来看六日的创造与造作，那么就应该相信，也应该知道，从新约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光的启示。那旧约很多关于光的描述，那因为光它是神的本质啊，没有人可以看到真光，没有人可以进入真光。那这个光到了新约很具体的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新约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你要了解旧约讲的光，你必须用新约的启示来解读旧约的光。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来所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 那么我们从新约来看这个光，第一个我们来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光是生命之光。太初有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你看到这就是新约对光的第一个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光是光的本源，这个光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能力的，不但是有创造的能力，更是永远长存的光。你没有办法遮住这个光，甚至你根本不能看到这个光。圣经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后半句这个不接受原来的意思是不能胜过光，因此还可以说它是一个得胜的光。但是我们今天暂时没有从得胜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光，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那么它是一个得胜的光，那这个得胜的光，这个约翰一书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光生命在它里面，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光它就成为肉身。我们通常只专注在道成肉身，其实使徒约翰也很想让他的读者知道光借着肉身来到世上，好像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这边所说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因为光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世界上人不接受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立刻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谁呢？就是接待耶稣，就是接待世界的光，顺服在世界光的全能，他的得胜里面来接受这个光，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接下来探索这个真光乃是世界的光。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是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一个状态中，神说要有光，所以这个光就是要把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人都带出来。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写的，第五章第十九节说，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描述，世界是落在黑暗中，所以世人不认识真神，不认识真光。那如今神他在肉身显现出来，这个真光成为一个肉身可以看得见的肉身，就是他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真光是看不见的，也是不能够靠近的，只能够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见真光，并且跟随真光。那接下来我们来探索这个不能靠近的光。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听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这个弟兄他本来不信的，他不但不信，非常骄傲，他说，你要我信耶稣很简单，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神我就相信他，你让我看见神我就会接受他，没有看见什么事都不用讲。好，到了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天使来找他，他就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天使说，你不是说你想要看到神吗？我现在带你去看神。哇，他好高兴，在梦里面他非常高兴，你看我讲对了吧，我非要见到神我才要相信，所以神现在让我去见他。好，他就跟着天使走，天使就拉着他的手，然后就腾空就飞走了，一直往上飞，飞啊飞啊，你知道吗我们从太空说可以看得见，越往太空去就越黑暗，对不对？都是黑黑的嘛那么他就不对啊，他说我们应该是往太空去会很黑啊，那怎么会越来越亮呢？他就跟天使说，等一下等一下，他有没有走错啊？我在这个 NASA 的这个报道里面看到，这个太空中电影里面看到太空中都是越来越黑的，那你有没有带我走错啊？他说，不是啊，我们的神就是光啊，我现在带你去见他，当然是越走越明亮啦。 哎，他说好，那跟着天使走。好，天使又带他一直往前，一直往上升，升，他又跟天使说，哎，慢，等一下。天使说你又怎么了？他说我有点不太舒服。天使说你为什么不舒服呢？他说太亮了，我有点不太舒服，有点受不了。他说天使说你不是要去见神吗？我现在带你去见他，你难道不渴望见他了吗？他说我渴望啊。他说我们走吧。他说好吧，再走吧。好，天使又拉着他的手，又往上升，升到最后，他说跟天使说我不想去了。天使说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光里面存在任何一秒钟。他说我要回去了。天使说你真的要回去，你不想见神了？他说我不是不想见，我是没办法见他，他的光太强了，我受不了。然后天使手一放，他的梦呢，从在梦中就一直往下坠，结果离光越来越远，最后他坠到一个很黑很黑的状态里面。天使告诉他说那就是地狱。哇，他就吓醒了，早上马上去找牧师，跟牧师说这个梦，他说我要信耶稣，这个梦很真实哈，我希望你不要做这个梦，因为你已经相信他了。但是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们来看看，他住在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不能靠近这件事情让我刚刚做的那个例子是一个人的见证。那么他所做的梦固然是一个梦，但是他很真实，因为光就是这样。我们看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5节16节怎么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边我要用的句子就是住在不能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你我没有办法靠近这个光。我不要讲说我们要靠近这个真光，太阳光，你在今天中午12点，你能够在烈阳之下能够站立在那边而不倒下去，那你真是可以站在太阳光中。但是你能够站在太阳光中，你会不会也能够站在真光中呢？圣经说不可能，它是人不能靠近的光，你太靠近了可能会像那个人在梦中一样受不了，你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光。那个光不是只有热，那个光也是一种重量，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荣耀。荣耀原来的意思就是重，重到一个地步你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人在光中，在神的同在中，他倒在地上，这是有道理的。好，所以真光是人不能靠近的，但是真光很奇妙。为什么奇妙？因为它能够靠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真光，但是真光能够靠近我们而不伤害我们，这就是神。神告诉摩西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神就跟摩西说我怜悯你，我把你放在磐石中，当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遮住你，使你不能见我的面，但是我经过你的时候，我会把手拿开，你就会看见我的背后，但是你看不到我的面。这就是怜悯的神，他能够靠近一个人，这个人不会受伤。所以当神靠近你的时候，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被保护，所以神不会伤害你。而这个真光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就成为一个救赎的光。虽然人不能靠近，但是神可以靠近我们。好，我们来看看经上怎么说。约翰一书1章5节跟7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请注意这句话，我们跟神怎么样能够在光中相交呢？我们不能进入光，但是光可以来进入我们，光可以来靠近我们，而且光可以跟我们相交，是因为耶稣的血，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哦，原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近光，没有办法靠近神的圣洁。你靠近神的圣洁，圣洁会出来击杀你，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神爱我们，他就看到我们不能靠近他，但是他可以靠近我们。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奇妙在哪里？奇妙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光可以成为肉身。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光， 所以既是生命的光，就不会伤害生命，也是创造生命。所以光既然是这样的光，所以它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为耶稣他就是光成为肉身，所以神在第一天宣告说要有光，光就临到了地啊，正确的说光就临到了地，而不是像中文的翻译说就有光。就有光这个有，对，虽然是可以翻成有，但是啊不够严肃，它是临在的意思。所以当时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有很大的变化呢？就因为光的临在。当光临在的时候，那么整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光临到了你，你的人生一定会改变，你的状态一定会改变。但是你的状态如果一直没有改变，你要重新在神面前祷告，究竟光有没有来到你生命中。如果光来到你的生命，你一定有见证，你一定有光的作为。我不敢说有多少，但是多少都有。这就是光临在的奥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神的第二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我们刚刚说过第一日的宣告是神说要有光，光就临到了地，这是正确的翻译。好，无论是有了或者临到啊，就与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事是同一个字。但是虽然是同一个字，时态不同。第二节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是一个完成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一个已经完成了，不会再坏了，就坏到底了，没有再坏的程度了，已经停止了，那是一个完成的，已经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也不会好。但是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光就临到了地，这个临在它是一个未完成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说黑暗深到一个地步光要一直光照下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光临到地它要重新的把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要转变过来，在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怎么会花那么久还要继续光照下去吗？不是的，而是讲到这个临在的光它一临到了地就不会离开地。所以在一刹那之间神说要有光，光就临到了地，而且是继续不断的临在地上，除非地没有了，地只要存在光就在地上。我讲的不是人造的光，不是太阳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不是 X 光，不是这些人造的光，而是神的光的本源就继续的临在。只要神的光临在，我们就有盼望，黑暗就不能存在，我们的得胜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光直到今天仍然在地上，而且是永远的临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认识光临在的奥秘。第一个，光临到地上，神宣告之后光就继续不断的临到地上，没有离开，因此所有受造的光或光体就可以在神的真光临在的时候继续发光。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光的本源如果没有来到地上，人再聪明造正更好的光，没有光，因为光的本源没有不在，光的本源不在地上，地上就没有光的存在，没有光的存在就没有任何受造的光出来。所以你知道了为什么在第一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到第四第二天啊第三天第四天啊神才造光体。所以说你要知道光的本源存在是地上所有人造的光或者神后来造的光，这些受造的光是神造或者人造，这些光才可能发出光来，因为光的本源在地上。当光的本源离开了地了，地上就永远不会有光。好，这个概念请大家聊，这是一个真理。好，所以说啊，神的真光临在的时候，这些所受造的所有的光或光体就可以继续发光，但是这些受造的光只是暂时的，即使真光在人里面也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人是尘土造的，身体是暂时的。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35节到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就是说应当跟随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就是免得黑暗抓住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得很清楚。然后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好，那么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提到说，信从这光，你们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是让光现在继续临在的奥秘。所以你要光继续在你的身上吗？你必须信从这光，信从这光，这光就会因着你，因着我，它会临到我们。只要有一个人信主，这个光就会临到他。那这个光会临到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的光，就有功效，就有光的效果。好，所以你看到啊，耶稣告诉我们要信从这光，因为光在地上的时间不多的，换句话说，暂时的。虽然是这样，光继续临在地上，这一个继续临在是暂时的，那真光在地上也是临时的，在光明之子的身体里面，因为将来光明之子会进入新的身体，那个时候就可以永远的住在神的真光中。现在是光住在我们身上，我们信从这光，光就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再讲一个见证哈，有一个信佛教而且是非常道行非常深的，他甚至是日本非这个佛教大学啊这个博士，他说他没有信主以前，他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背后有光，他信主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光。那他讲这个见证我很感动，因为我也听过一个弟兄说，他有一天遇见一个朋友啊，一个亲戚，这个亲戚跟黑暗是很有来往的，懂得交鬼的，那也很多灵界的经验。他就跟他说，他说你刚刚进我家门的时候，我发现你后面有光。很多基督徒说过这样的话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有光跟着你，你可能看不见，但是有一些人有恩赐，他可以看得见。但是谁一定看得见？撒旦一定看得见。所以你为什么要怕呢？光在你身上，你怕什么？所以说光是黑暗不能胜过的，撒旦可以让我们去犯罪，以至于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圣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认罪这件事情，从光的角度来看非常的重要。你不认罪，你不肯改掉你那些习性，你不可能追求真我，你不肯去对付过去的生命事件，你不肯对付自己的个性，光在你身上只是客观的存在，你不会经历到光的实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一定会进入真光，因为在新的身体里面我们就能够进入真光，就是进入那不可靠近的光中。那么这个不可靠近的光中就是进入光的居所，我们就用这个光明的居所来探讨将来的奥秘。好，进入光的居所，那么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的异象中，他被提到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从他所看见的异象啊，稍微揣摩一下啊，这个进入光明的居所。好，讲到新天新地，我在这边顺便要提一下，不是我们信息的主题哈，但是我希望能够提一下，让大家知道。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是一个复数。在旧约一直讲到，只要讲到神创造天地，那个天用的都是复数。但是到了新约不一样，新约耶稣说天地都可以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个天是一个单数。一直到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边的天是一个单数。那你就看到为什么是一个单数呢？因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现在的天就是地球跟地球外层的这个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是第一层天，跟地球都要过去。所以你就看到说，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新的天跟新的地 跟现在的地球跟大气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至于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圣经却没有说它废掉了。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说啊，对不起，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这里用的是单数，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天，那是个复数。新约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天的时候，譬如说彼得，他在彼得后书说天地都要被火烧掉，那个天也是个单数。所以你就看到新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现在住的地球，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有一天都要废掉。好，这个我们在第二天第三天会再跟你分享，我们现在就暂时点一下，让大家有个心理的准备。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面，那么两处经文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启示录21章22节23节，那么约翰他在异象中，天使把他带进了新耶路撒冷，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约翰是个犹太人，犹太人进了耶路撒冷一定是先到圣殿去，那所以约翰一进了新耶路撒冷，他第一个想去的就是新，就是天上的圣殿。但是没有圣殿，天使告诉他说什么？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你已经到了天上，你已经到了新耶路撒冷，干嘛还找圣殿呢？神就是圣殿的本身嘛，基督就是圣殿的本身嘛。好，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那个地方是光的本源。你进到光的本源里面，你当然不用日光了，也不用月光了。啊，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6章那边也60章那边也讲到，日头不再升起，月亮也不再下沉，因为日月都不见了，都过去了。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不需要有这种受造的光，因为有光的本源。好，到最后22章最后一章第五节，讲到那些在天上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在光的本源里面，你是跟光同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光对你有什么压力，又有什么热度让你受不了，不会的，因为你是新的身体，新的身体新的灵，跟神永远的同在，在光里面可以服侍神啊，做他的仆人，好，永远做王。所以说从新约的启示来看，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所有进入新的身体的人都住在神的光中，就是住在光的本源里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第一天的创造，让我们认识光，因为你我的人生第一个法则就是神是光。你如果见到了光，黑暗就不能存在，但是你一直抓住黑暗，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光，因为光在，黑暗就不能在。那不可能说你在黑暗里面你还可以在光中，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结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单纯的宣告却隐藏了救赎的奥秘啊！我这样子讲希望你听得懂。你不知道读经的人，你想第一天的创造光怎么搞到救赎去了，那你真的要好好祷告。这个救赎的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在六日的创造里面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所以第一个光出来就成为，我们就称它为救赎的光。这个光把地从黑暗啊、渊面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带进了光的里面，光可以洁净，光可以抑制很多光的比喻，在圣经旧约新约很多比喻，特别诗篇里面很多，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你注意，如果你有次序读经的话，读到光你就把它写下来，让你对光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今天不是专讲光，只讲第一章创纪啊、神第一天的创造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是根据这句话来跟大家分享光。好，所以 我们在刚才分享的光与救赎的计划，这就是神他要光先出来，因为光来到了这个世这个地才有盼望。好，那么神的计划就在光中进行，请注意后面六日的创造，后面五天的创造都在光中进行。好，那么就在神宣告之后，那么光就继续不断的临在，而神的创造就继续能够直到完成。所以你看到救赎之光在我们身上，一直要等到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结局，这个救赎的光就要把我们带进神的真光。好，那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分享啊，神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圣经要宣告神看光是好的，因为它是救赎之光啊，它是世界之光，它是生命之光，它是人不能够看见的，不能够进入的光，但是这个光却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所以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下礼拜啊，礼拜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个法则这个律，希望大家来给大家有更多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请大家啊，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处理我们里面黑暗的事情。我们以后的课程跟这个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对齐的啊，所以我们将来我们晋升级的课程也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上次说过，不是我的计划，我没有这样设计这个课程，我设计的课程不是这样，但是神说不要用我的，要用他的，神就开始带领我，我就开始从创世纪看到神的心意。所以我跟你做个见证，我跟神说为什么要从创世纪开始讲呢？这六天的创造要讲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啊，但是神就说就照着他的感动讲，就一直到今天，我就在准备信息里面，我就看见神的心意，神真的很爱我们，让你可以听到这个信息，让你可以知道他的救赎之光已经临到了你，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神不会放弃我们啊，神不会放弃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啊，我们一起来啊，信从这光，然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处理一切黑暗的事情啊，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啊，在光中能够更加的圣洁，更加的与神对齐啊。好，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你的真光可以成为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是世界之光，是我们的救赎之光。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无论我们对光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无论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无论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是多么的无知，主啊，你不会放弃我们。然而你不放弃我们的时候，我也向你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你既不放弃我们，你就得着我们，你就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宝贵是圣灵啊，圣经岂不是应许我们说宝贵师要来，圣灵要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吗？既是这样，我向你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把主说的话能够让我们听见，把我们过去所听过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想得起来。主啊，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好叫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好叫真理使我们可以见到真理的光。主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既然开始认识主你在六日的创造，主啊，就求你将六日的创造的奥秘赐给我们，让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你的律例诫命典章，在里面可以知道你的法则，知道你的作为，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光中，信从这光，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求主继续预备我们的心，下个主日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一天阿巴父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好叫我们更认识你。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的生活起居。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一个世代，我们在震动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紧紧的抓住你不能震动的国，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不能震动的国。因此我们紧紧的抓住你，主啊，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天的生活起居里面，能够更多的经历你那你是不震动的神，你是不能被震动的神，我们也就成为不能被震动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